距离两会代表参政议政的人民大会堂不远，就是毛泽东纪念堂。躺在水晶棺材中的毛泽东如果起身，一定会惊诧莫名，因为现在的中国已经绝非他生前所致力打造的那个社会，而中国共产党亦绝非他九十多年前所参与替造的那一个政党。1921年，毛泽东等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具有党章性质的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这个纲领性文件明确宣告中国共产党将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1922年7月的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正式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逐步达到共产主义。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第一次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这个改变被中共官方党史学者，包括甚至后来的中共党章，亦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金灿荣话。
You know, many years ago, Stalin criticized Mao Zedong, as a 山沟沟里面。
金灿荣话，好多年前，斯大林就批评毛泽东搞嘅系山沟里嘅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毛泽东系一个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只系佢嘅一个工具，用嚟达到民族主义嘅目标。金灿荣相信，如果马克思同毛泽东同时代生活，并成为毛泽东实现民族主义目标嘅障碍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将马克思清除。邓小平理论的提出是中共党章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1992年中共十四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郑重提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1997年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并将它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话，
说社会主义干社会主义，你现在你就是极左派；你说资本主义干资本主义，你就是自由化派。
胡平话，就好似好多人所讲，话社会主义做社会主义，你就系极左派；话资本主义做资本主义，你就系自由化派；讲社会主义做资本主义，你就系邓小平派。从邓小平以来的中共当局主要领导人基本上都是邓小平派，他们实际上做的是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但是口头上讲的还是保留了若干社会主义的东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指的就是这样。胡平仲话，事实上自从四人帮垮台，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推行改革以来，中共已经放弃了很多共产革命的目标，因为改革开放讲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改共产党过去搞的一套，亦就是改他过去共产革命的那一套。这个在实际上已经走得很远，但是在理论上和文字上，在党章上你看到的还是比较少。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意味着中国开始正式融入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基本特征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系。2002年中共召开十六大，并再次修改党章，这次修改最重要的是将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理论纳入党章，党章还对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做了新的表述，将过去的一个先锋队、一个代表、一个核心的表述升华为一个核心、两个先锋队、三个代表的新表述，这个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狄中普话：
江泽民 's announcement of the so-called three represents。
狄中普话，江泽民提出嘅三个代表理论，为共产党已经喺度做嘅一切，将私营企业主纳入体系，吸收同化资本家，提供意识形态嘅基础，并将佢合法化。呢、这个喺某种意义上嚟讲，系与时俱进。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狄中普教授说，当时的中国私营企业几乎是所有新就业机会、所有经济增长以及财政收入的来源，而地方官员为了职位的升迁已经与私营企业家合作。 亦系喺呢一年，中国共产党开始接纳被认为代表先进生产力嘅富人入党，从一大纲领要推翻资产阶级，到十六大党章暗示可以接纳私营企业老板入党，中国共产党几乎走向咗自己嘅反面。胡平话：
共产党的变化，你本来现在你变得，竟然变得和过去都已经面目全非。照理说你就不应该。
胡平话：你共产党嘅变化，你变得同过去都已经面目全非啦。照你讲，你就唔应该坚持原来嘅名字。照理，你应该放弃你嘅专制同独裁。而共产党同时又要坚持过去嘅名称，以便佢继续呢一种专制嘅权力。佢觉得呢种变化更多嘅系一种负面作用。一个政党如果前前后后能够做出咁多互相矛盾完全不是一样的事，但是就依然坚持原来的名称，坚守原来的地位，这个意味着这个党失去了最起码的道德标准。中共十七大和去年结束的中共十八大再次对党章进行修改，确立了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地位。至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至此，中国共产党不单止在实践上，亦在理论上一步步远离主张废除市场化和私有制的马克思主义，亦背离了建党的初衷。甚至中国官员亦认为中国不应该被称做共产党国家。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去年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不应该被称为共产党国家。即使是这样，在国际社会上，中国还是与古巴和朝鲜位列，被称为共产党国家。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狄中普说，
China has abandoned the Marxist goals of creating a communist utopia。
狄中普说，中国已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亦即是建立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但是仍然保留列宁主义的政治体系，一党占据统治地位，而且取得该党的成员资格，就是通往获得这个社会最有影响力、最有权力的地位的大门。中国宪政学者曹思源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更名为中国社会党才能够名副其实。他说，
我就曾经提过这个建议，在九十年代，我也是根据改革的发展。
曹思源话，佢喺九十年代就曾经提议，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改名为中国社会党。搞社会主义点解唔可以叫做社会党呢？共产主义起码系一万年以后嘅事，而家做嘅系社会主义，就叫做社会党，有乜嘢唔好呢？而胡平就话，
对中国来说呢，他尽管他现在的所作所为和过去相比，那相
而胡平就话，对中共来讲，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和过去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但是他表面上还有强调他的一贯性。这次习近平讲话亦强调，不能够用后三十年去否定前三十年，亦不能够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因为他们更大的目的是要保持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保持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假如共产党承认过去的一党专制搞错，而共产党的专制就建立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如果你承认自己错了，就没理由继续专制，亦没理由再叫做共产党。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会将中国带向何方？北京之春的胡平说，
习近平不久前在他就任总书记之后，第一次和新科中央委员。
胡平说，习近平没多久之前在他就任总书记之后，第一次和新科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谈话时，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指出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拓者。习近平在整个讲话中一次都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一次没有提到毛泽东，这个就可以看出中共当局实际上与马列思想和毛泽东思想距离得相当远。中国人民大学的金灿荣说，
The nature of Chinese leadership now can be defined as
金灿荣话，或者可以咁样定义中国领导层嘅性质：集体领导、任期有限制。如果大家必须揾到一个经典嘅政治学名词嚟到定义佢，可以叫佢贵族共和。佢认为呢个系中国可以行得通。目前日本同新加坡所实行嘅，亦属于咁样嘅性质。中国宪政学者曹思源认为，未来嘅中国应该抛弃无产阶级专政嘅概念。佢话，
我们过去呢，就是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并且把它写进了。
曹思源话，过去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并将它写入宪法。宪法第一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序言又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首先不符合列宁主义的创始人列宁的理论。从原教旨主义的角度来看，列宁所讲的专政指的是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专政。习近平将为五年后的十九大的中共新党章带来什么内容，是去毛化，是贵族共和，还是宪政，我们将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